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吴栋儿，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，我也更感谢神赐给我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要讲的讲题是突破带来的祝福，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，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四十二节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的经文。我们从小就不断学习很多的家庭或者是社会的规范，好像说跟别人打招呼，得到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也说谢谢，排队不插队等等。长大了以后，我们也学习了不同的专业知识、专业技巧。这些学习、规范、价值观、知识或者是技能，都塑造我们这个人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，我们过去的背景和历史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砖头一样，建起一堵的围墙。我们透过这些一块一块的砖头来建立自己，肯定和保护自己，让我们感到安全、舒服，甚至自豪。可是当这些砖头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叠得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愿意接受不同意见、新事物、新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就越来越低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记载，当人愿意突破自己所建造的砖墙以后，这个世界人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六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此时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开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五正。经文这里说，耶稣离开犹太地，要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原来在罗马时代统治的时候，巴勒斯坦地是分为三个部分的，犹大在南边，加利利在北边，撒玛利亚在中间，而在他们的东边呢，就是约旦河。那为什么在经文第四节说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呢？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，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是说必须。因为犹太人规矩的必须是，如果你想要从犹太地去到加利利的话，你必须要往东走，经过约旦河，然后往北走，越过撒玛利亚的地区，然后再穿过约旦河往西边走，然后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。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如果要去加利利的话，他们宁愿多绕一大段路，多用一倍的时间来避开撒玛利亚这个范围。为什么要避开呢？那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和撒玛利亚地是犹太人不愿意接触的地方，不愿意接触的人。为什么要讨厌他们到一个地步，不能走过这个地方呢？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去了解这个情况。在历史上有三个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。第一个事件，就是在公元前720年，当时的亚述帝国入侵北国以色列，把部分的以色列人口 迁徙到亚述去，然后呢，亚述就将别的民族迁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所以在撒玛利亚地的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，生下来的混血儿就是撒玛利亚人。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正，所以犹太人从来都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犹太民族，更把他看成为不洁净的人，不可以尝，不可以碰撒玛利亚人接触过的食物和东西。第二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的539年，那个时候要重建圣殿，那个时候犹太地的犹太人禁止在撒玛利亚人参与圣殿的重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刚才讲到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正，他们没有把他们看为犹太的民族，不是同一类的，你们不是洁净的人，不给你们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。因此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地的中间的地方，就是基利新山上面建筑一个敌对的圣殿。你不给我们重建圣殿吗？那我们自己建一个。你不给我们去你的地方，我们自己来建一个敬拜神。这个行动加增了彼此的矛盾，所以以后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更加歧视撒玛利亚人。第三个事件发生在公元第六年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刚好庆祝无酵节，就是逾越节。有些很激进的撒玛利亚人竟然将一些细骨扔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走廊，污秽圣殿。你可以想想，如果你有读过旧约的话，如果人碰了不洁净的东西，要经过多少的洁净的礼仪才可以求见神？在他们那个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，他们这些极尽的分子竟然把骨头，洗人的骨头扔在圣殿的走廊，这样做是弄到犹太人非常的憎恨。所以从以上的三个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。犹太人要避开撒玛利亚，但主耶稣却不是这样，他要直接去，直接往北走，要经过撒玛利亚。很明显，耶稣的必须跟犹太人的必须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耶稣要突破这些历史的仇恨和报复，刻意主动的来到叙扎城来寻找一位妇人。耶稣这个行动带来四重的突破，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7-42节。第一个突破是主耶稣主动的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，我们来看7-8节。经文这样说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正值中午最炎热的时候，他们停在叙加城的雅各井旁。这个时候的耶稣应该是又累又渴。耶稣虽然是神，但为了爱人的缘故，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。神子耶稣既是真实的人，自然就不能免于人类的献祭，他也会觉得热，会觉得累和觉得渴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。耶稣的这个举动让这个妇人感到非常的惊奇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名字，我们在经文里面只知道她的性别、婚姻状况、种族和社会地位，而这些资料全部都是负面的。今天我们在公开的场合跟异性交谈没有什么特别， 可是在古代社会里面，男女之间是不能随便的在这些场合谈话和接触的。还有的就是耶稣是犹太人的拉比，就是犹太人的老师，而妇人是撒玛利亚人，两个民族是有仇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，是一件非常不合传统习俗、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。约翰这里的记载见证了耶稣不单只突破了性别，还有突破了种族、宗教在当时社会里面带来的隔阂。耶稣没有性别歧视，没有种族的骄傲，也没有道德上的质疑，他爱和尊重每一个人，所以主动来寻找时尚的灵魂。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先想想，我们能否放下个人的看法，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和别人。当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因着对方的性别、学历、社会地位、种族的不同而歧视他人，表现的骄傲和自义？我们可不可以突破限制，尝试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展开对话？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要我们尝试突破，除去这些种族、国家、阶级、年龄、男女、贫富、知识、地位各种方面的偏见，去爱和尊重别人。因着耶稣这样主动地多走一步，让这个妇人愿意跟他讲话，于是展开了第九节到二十六节的祸水话题。在这个话题的里面，撒玛利亚妇人愿意跟耶稣讲话了。耶稣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知道这个是好消息，不再渴的话，他就不再需要在猛烈的太阳底下出来打水，不需要再躲避邻居的指指点点、鄙夷的眼光。他非常愿意接受，并且求耶稣给他这个活水。从经文里面看，这个妇人其实不完全明白当中的含义，就好像尼格德姆不明白重生的意思一样。其实耶稣是要将妇人关注物质需要的层次提升到属灵需要的层次，因为人除了物质需要的层次外，还有属灵需要的层次。第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诶，你可能奇怪哦，为什么耶稣在讲话讲突然要妇人带她丈夫来了？其实这个是犹太拉比的传统，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告诉丈夫，让丈夫教导妻子。对于耶稣这个要求，并不是说他又走回头路，要坚持传统。诶，刚才说要突破，为什么现在要坚持了？不是这样。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要揭开他的疮疤让他痛苦，耶稣这样做是要直接的指出妇人生命壳的问题，想要医治他、帮助他。妇人回答耶稣说自己没有丈夫，他的用意其实是回避耶稣探究他的生活，同时在掩盖自己的罪疚感。耶稣很温柔地揭开这个事情的真相，没有责备。他说，妇人，你没有丈夫在形式上是真的，你没有说错，不过你曾经有五个丈夫。在耶稣时代，妇女如果犯奸淫的话是会被石头打死的。她曾经有五个丈夫没有被打死，这就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情况。她曾经有五个丈夫没有被打死， 这就表示可能她的丈夫对她不忠，遗弃她，又或者是她过去的这些丈夫都已经死了。无论那种情况，这个妇人的人生是悲惨的。妇人看出耶稣与一般的人不同，认定她是被神感动而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所以她在十九节里面这样说：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也停一停，想一想，也来问问自己，有没有一些生命的问题是神要你处理，要你悔改的，而你却想要回避呢？讲到活水，这个妇人就像今天许多的人一样，只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物质的好处，而不愿意付出代价来面对神，来面对神要我们处理的问题。面对耶稣的说话，这个妇人很聪明，很快的就提出一个客观的神学性的问题，希望转移耶稣的视线，让他不要感到尴尬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里面，妇人所提到的礼拜的那座山，其实是讲到祭利信山。对于妇人的提问，耶稣用了三个部分来回应，就是经文里面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。这个妇人明白多少，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五节的经文来看到答案。二十五节怎么样说呢？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他明白多少，这句话就能够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把握机会，毫不犹豫地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。因为耶稣的来临和开道，这个妇人茅塞顿开，生命得到改变。得到耶稣的接纳和教导以后，妇人突破了个人的安全感和自尊心，丢了打水的器具，去传扬好消息，见证耶稣的作为。这是第三个突破，就是记录在经文里面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妇人本来是想要避开人群，现在就当众说话。原先是要打水几渴，现在连水罐都丢弃了。经文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样说：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嫉妒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妇人是带着兴奋的性情去说，莫非这个就是嫉妒？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，也许这个人就是嫉妒吧。除了妇人所讲的这个事情和理由，我想城里的人或许是被他的语气和坦诚所打动，于是起来去见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有没有同样的这份喜乐和兴奋，向身边的人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？或者换个角度说，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人羡慕的，吸引人来认识主呢？我们看第四个突破，记录在经文的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。妇人得到救恩，全因为耶稣突破了许多的隔阂。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也信了耶稣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经文这样说：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 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妇人得到救恩，是因为耶稣突破了许多的隔阂。这个妇人的见证，让好些撒玛利亚人也信了耶稣。很奇妙，犹太人耶稣在撒玛利亚人中间住了两天。如果你记得刚才所讲的那个历史的背景的话，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竟然耶稣能够在他们当中住了两天，而且在两天以后，这些撒玛利亚人竟然跟这个妇人讲话。他们怎么样说呢？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。对妇人说，我们现在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这个经文正好的告诉我们，是因为这个妇人的缘故，其他的撒玛利亚人都突破了种族、社会阶层的难阻。当他们愿意这样突破的时候，就得着救恩，生命得以改变。妇人的行动证明她是耶稣的见证人。约翰福音的作者将妇人列为一个可信的见证人，城里面的人回转，更加显出他见证的重要性。在当时的社会，是不会看女性为一个可靠的证人，但是约翰在这里记录了撒玛利亚妇人做的见证，不单只在表明要打破这些隔阂，要平衡在性别上面的差异，更是要证明耶稣的事迹是千真万确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原来一个微小的行动可以扭转别人的生命，将祝福传开了？就是因为这个妇人能够突破自己的限制，一个很微小的行动，就是把水罐丢弃了，走到村里面，把耶稣的事情讲出来，就可以扭转整条村的生命。今天，我们愿意突破自己，做出一个怎么样的行动呢？在妇人和城里面的人信耶稣的记载里面，有两个小插曲。第一个是门徒的稀奇与疑惑，第二个呢是耶稣的差派。虽然说是插曲，不过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首先，在第27节里面，门徒很稀奇耶稣跟妇人谈话，这个稀奇就印证了前面的故事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偏见。第二个是在31到33节，耶稣回答门徒说他有食物吃，门徒不明白，不过也不敢问。怜悯人的主，他自己主动地显明他的心意来教导他们。主耶稣的满足，原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耶稣完成神差派他的工作，寻找到神所爱的人，然后就差遣门徒去受庄稼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举目看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你们去收割吧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以非常宽容的心对待被厌弃的人，不起眼的人，落在困苦里面的人。耶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和安逸才来到世界，他道成肉身是为了寻找时尚的灵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主的吩咐，突破个人的限制，出去受神的庄稼，将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呢？ 我们是否愿意明白神爱世人，要拯救万民的信义？是否愿意接受主的差遣？今天借着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经文，我邀请大家好好的思想，特别现在是在预苦期，再过12天，下个礼拜五就是受苦节。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祷告。慈悲仁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首先要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同样深深地爱护我们，你来寻找我们。在我们遇到困难、风暴，甚至跌在深谷里面，都是你主动来寻找、帮助我们的救主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有得罪你的地方，有阴暗的地方，这些都成为我们跟你、跟人建立关系的难阻。今天求主你除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再次经历你完全的爱，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，又恳求主你除去我们个人的偏见，除去我们害怕被人伤害的担忧，以你的心为心，关心在我们身边所有还没有认识你、还没得着你宝贵救恩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加给我们力量，赐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甘心乐意天天接受你的差遣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全人类的刑罚，是谁洗净全人类的刑罚？